就是要传福音，而且要竖心起传福音。感谢主。好，今天我们需要这个主的话语也非常的应时。今天我们要进入的一卷书啊，也是一个传福音的书啊。说到啊，神到底要怎么样啊，在我们里面啊兴起一个负担，将神那个救人的一个渴慕传到人的里面去啊。今天我们需要进入的是约拿啊，约拿书啊，就是旧约的一个伸言者约拿。好，而请弟兄姊妹们，是不是都拿到这个纲要？我们先来看啊，约拿书啊，第一个大点前言啊，约拿书在圣经中的地位与事宜。好，那约拿书在旧约的，它是属于小伸言者书的一卷。旧约的这个从了摩西的五经之后，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书，历史书之后呢，就是啊诗歌书。啊，这个约伯记、这个诗篇、传道书、这个箴言跟雅歌啊，之后呢，就有许多的这个伸言者书。那伸言者书呢，又分为大伸言者书跟小伸言者书。那这个大伸言者跟小伸言者，不是那个伸言者的这个啊人大不大，而是指的是这一卷书的篇幅的长短。篇幅长的像以赛亚书有66章的，像这个耶利米书的、但以理书的，就叫做大伸言者书。那篇幅比较短的，有的是一章的，有的是4章的，这叫做小伸言者书。那小伸言者书里面呢，有一卷书叫做约拿书，就是说旧约啊，大概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当这个以色列人啊离开神啊，被盗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许多的伸言者啊，把神的负担、把神的心意啊，不断的向他们传输。这一些的人呢，就是伸言者，把神的在那个时候对神选民以色列国的一个心意呢，借着他们能够成名出来。好，这是一个背景。所以约拿书啊，它是小伸言者书。那很特别的是，一般的这个伸言者书啊，都是在说到，比如说神对以色列人的审判，这个呼吁，还有或神对外邦人的一个审判。但是非常特别的是，这些大概啊都充斥在每一个伸言者书的里面。可是在约拿书啊，它虽然是伸言者书，可是里面的记载啊，待会我们会读到，它的内容啊好像不太是说到一些这样的情形，说到一些的预言，说到一些的这个未来的事，乃是啊像一个啊约拿他在那里尽他伸言者职分的一个工作的日记。而这个日记里面啊，记载的是神对人的一个怜悯和神对外邦人的一个慈爱。好，那在这里啊，需要当我们进到约拿书之前呢，我们需要来有一个事宜啊，因为很多的读圣经的人呢、啊，不太相信啊约拿书的一个记载，认为这是一个神话故事或者是预言。为什么呢？关键就在于啊，这个伸言者约拿怎么样？被大鱼吞了几天几夜啊？3日啊！这个大概只有在这个童话故事里会出现。为什么圣经啊会记载在这一件事情？好，这件事情啊到底合不合科学？那我们啊需要有看一点。第一个就是，当主耶稣啊来地上禁止的时候，他就对法利赛人说道：除了伸言者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更大的神迹显给你们了啊！其实约拿的神迹啊，是预表主耶稣啊3日后复活的一个神迹。所以啊，主耶稣亲自的为约拿的神迹做见证，那也说他就是一个什么神迹啊！所以既然是神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好，第二个啊，是在翻译上的一个错误，就是英文钦定本就把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讲到的约拿在大鱼腹中的3日3夜啊，他这个大鱼啊，他把它翻译成鲸鱼，因为大鱼最大就大概是鲸鱼嘛，啊，蓝鲸很是最大的哈。可是啊，因为根据这个动物学家看，鲸鱼的喉咙是很小的，一个人呐、啊、是不能够通过这个喉咙进到这个鱼腹里面，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这应该是什么这个不实的事实。那实际上，圣经的希腊原文这个大鱼啊，并不是指鲸鱼，乃是指什么？ 就是很大的一条鱼，或者可以称为海中的巨物。总而言之，就是神预备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鱼啊，把约拿给吞进去了。好，当我们需要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事实之后，我们接受了这个事实，我们进来看约拿在禁止的一个背景。好，那约拿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在以色列国做申言者来禁止。啊，当以色列国的第一个啊，以色列国有两个耶罗波安王。啊，第一个就是所罗门之后就带进分裂的一个第一个耶罗波安，圣经上称他为耶罗波安第一。好，那他是在第二位耶罗波安作王的时候，在以色列进申言者的职事。好，这一段我们一同的来读，是列王记下十四章二十三节跟二十五节，我们一起同声的宣读。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十五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四十一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巴拿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的仆人加特西伯人亚米艾的儿子申言者约拿所说的。
好，这里就记载，当耶罗波安王第二位在世的这个在位的时候，约拿就已经怎么样在那里禁止。实际上在这个时间点他是更早在禁止，他可能是在以利亚时代就开始在禁止的。所以呢，他那里第一个他怎么，他说预言到这个以色列人啊会收复亚兰人啊，夺去以色列人之地的一个情形，后来他的预言也成功了。所以约拿的职事不只是在这个这一卷书记载，他其实有他的其他的一个职事。好，那就是在这个王耶罗波安在位的第二在位的时候，以色列的邻国亚述国啊，就逐渐的强大，他就把亚兰的势力削弱，所以这个时候的以色列国是出现了一个强盛的一个时期。那约拿的预言呢，也在这个强盛的时期得着了一个应验。所以按照时间推测，约拿其实在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禁止一段时间之后的情形。但在这个之前呢，约拿在这个约拿书里面所记载的禁止的事情呢，应该是在约拿早期的时候去禁止的。好，你会看到他这个禁止的过程中啊，还有很多人的想法哈。所以约拿受差遣往亚述帝国的首都啊尼尼微城去禁止的时间，应该是较早期的。然后，但是呢，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过世之后，大概三四十年之间，三十二年左右哈，那北国以色列啊，即遭亚述所灭。所以我们需要先对这个背景有一个了解，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国是分裂的状态。然后呢，以色列国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强敌啊，就是亚述国。亚述国啊，跟巴比伦帝国其实是啊彼此在上跟南北，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他们实际上一直后来啊，不断的陆续的侵略以色列人。所以约拿是在这个背景下，亚述帝国是他们的最大的强敌啊。在那个背景下，他禁止。好，那他禁止的这个内容待会我们会读到。好，那第三个是约拿书的主题跟中心思想。约拿这个名字很特别，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鸽子，表征什么呢？神差遣约拿到尼尼微城去啊传福音啊，就要使他像什么，像鸽子一般传和平为福音。好，那他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哈。耶和华的救恩甚至临到外邦人的城尼尼微。好，那这个是他的主题，他的中心思想，我们一起读哈。神甚至看顾并拯救邪恶的外邦人，怜惜人和牲畜。好，我们来读啊这一段的这个经文，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共同追求进度。我们先读一章的一到十七节，我们请弟兄们先读。
阿们。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的面。
他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
给了船架，下到船里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的面。随手便惧怕，
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物件抛在海中，为要使船清些。约拿
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好知道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掷出约拿来。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造沧海和旱地之天上的神。然而那些人竭力摇桨要回到旱地，却是不能，因为海越发向他们翻腾。他们遂将约拿抬起，抛进海里，海的怒涛就止息了。好，这个一开始故事就非常的精彩哈。好像也没有记载太多的前言，就神的话就临到了约拿，说什么？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那城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好，这就是啊，神给约拿的这个任命，就是要他起来。那去哪里呢？按照我们的观点，应该是去什么以色列国啊？好，或者是去什么这个他的百姓那里啊，宣传什么神这个福音呢、啊？结果竟然怎么样？神叫约拿做了一件事，是他非常不能接受的，就是神要他去告诉他邻国的仇敌说：“你们都要悔改，因为什么？你们的恶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神要拯救你们啊！”这样，在这个当时啊，申言者应该是这个罪跟这个什么呀？罪与神站在一起的，因为当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啊悖逆神的时候啊，申言者是什么？神的一个代表，神的一个窗口，在这里啊，向百姓啊诉说神的旨意。他这个时候啊，通常这个申言者都是非常爱国的，约拿也不例外。所以啊，当他听到神啊竟然叫他去告诉他邻国的仇敌说啊，你们要悔改，神也要救你们的时候，他是万万的不能接受。于是怎么样？这个因为尼尼微城啊，这个在圣经的这个拿鸿书啊有记载，它是一个流人血的城，因为强国就要怎么样，就要四处的怎么样攻打仇敌，所以充满了这个谎言、诡诈、淫乱跟强暴。强夺的事啊，总不止息。这么一个情形啊，这个神应该怎么样？按照神的公义怎么样？应该快快的怎么样毁灭他？怎么还这个去传福音呢？啊，告诉他们，去警告他们说，赶快的悔改。所以啊，这个而且啊，当时啊，亚述帝国其实已经陆陆续续这个在边境啊，或者是骚扰他们这个以色列国啊，至终你会看到。最后以色列就是被亚述给灭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啊，约拿一知道，那还得了，叫我的敌人，叫我们国家的仇敌悔改，那万一他们更强大之后怎么办？这社会更安定来，那不是加速我们的灭亡吗？所以在这个观念里啊，他非常的不能接受神的一个任命，所以他就有一个啊这个反弹的行动。所以圣经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的面。好，那他师在哪边呢？这个他是在西班牙的西南岸，是在当时啊，到了这个一世纪的时候，保罗啊的时代都认为这个西班牙是到了这个地的地极了，所以啊，可能在那个时候， 他是啊，可能在约拿的观念里面认为是什么地的地级的。那大概从地理上看，从以色列啊这个坐船啊，到他说到约帕，从约帕坐船到这个他是大概有3200公里的这个路程。好，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从以色列地到尼尼微城大概有800公里，所以从如果是这样，他想要逃到他斯去，逃到地级啊，要回来啊，这个4000公里啊，慢慢走，慢慢这个搭船啊，也要很久的时间。他还可以在这里啊，跟神有一些的这个交涉。所以啊，这个约拿的感觉啊，就赶快逃，而且要逃得越远越好，就逃到这个他斯啊去什么躲避耶和华的面。好，那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个这一条船刚好往他斯去，所以呢他就上去了。上去之后怎么样？这个他就跑到这个船底的底舱去什么去睡觉，结果这个神啊就进来干预，海上啊这个风浪大作，他们就觉得这个船长可能就说，哎，赶快你们谁信什么的神啊，赶快赶快各自去求你们各自的神啊，看哪一个啊能够啊保佑我们不要这个丧命啊。那他就发现啊，当这个个人呼求自己的神的时候，他就没效。于是呢这个船长就发现，哎，这个船舱底下有一个人在睡觉，好像不太怕风浪的原因，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个啊，你到底是谁啊，从哪里来的？其实他这个问话是在之前啊，你以何事为业啊，啊，你为什么这个，我们为什么会碰到这个风浪啊，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啊、然后这个约拿也很诚实，就跟他讲说什么，我是啊这个耶和华的伸言者啊，这个啊我来这边啊是要讨补他的面，因为啊我这个不想要照他的意思啊去传福音，那这个我很敬畏耶和华，那这个耶和华是什么？创造沧海和旱地之天上的神。好，那这样子，那他们就说非常的紧张，原来风浪是因着谁起的？是因着约拿起的。那风浪的止息只有谁能够做？只有这位耶和华神。所以大家就怎么样，非常的敬畏耶和华。那最后啊，这个他们就要、啊、这个当然这样一讲完之后，他们一抽签就知道是约拿做的事。那怎么办？约拿就说，你也很简单，要这个要使这个风浪平静只有一条路，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哦、他也很非常的潇洒，就你丢下去就没有事了、哦、这个、啊、这个那可是呢这些人怎么样？我看这些人是蛮善良的，于是他说，那些人竭力摇桨要回到旱地，虽然约拿说你把我丢下去就好，他们还是想怎么样，有怜悯的心肠。结果发现怎么样，怎么摇怎么样就是到不了旱地。那怎么办？那最后他们就祷告神说，啊，不要因这因人的性命啊使我们灭亡，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到我们。也就是说他们要把约拿丢下去了，可是他万一有什么不测的话，请不要来怪我们。于是他们就决定好，就把约拿怎么样丢到这个海里面去了。那这个一丢到海里面怎么样，海的怒涛啊就止息了啊。这个他们就非常的哇，这个敬畏神，想不到神果然就是因为他，所以呢就把他这个情形啊显列出来了。那之后呢，神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怎么样，把约拿这个吞掉。其实待会我们会知道，他不是立刻就把它吞掉，他是经过一点的过程。好，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约拿的观念啊就很难，他认识神是什么样。到后面你会读到说，约拿认识神是有恩惠有连续的神，他不轻易的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其实这个性情啊，早在神向摩西启示的时候就已经把怎么样神的这个性情，他说神发怒啊只及到3-4代，但是神的慈爱却到万代。所以约拿认识神的性情是这样，所以他有点担心，万一啊这个福音去传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歪打正着，万一这个都通通都悔改的时候，那不得了，那亚述国啊就越来越强大。所以他就很抗拒这个情形。所以这就是什么人的观念。我们一同的来读啊这个啊、第二页的这个夸胡士啊，那里就看到当时啊在这个8年抗争的初期啊，有一个情形蛮类似的，就是日本啊这个侵略中国。所以那个时候啊，在这个基督教里有一个开西大会，就是各个基督教的这个属灵拔尖的领袖、啊、都会在一起啊，有一些的交通和聚集。在那个聚集中啊，当时尼拓森弟兄也被受邀啊参加了那个聚会。在那个聚会里面啊，这个大会的主席啊就请这个尼利兄啊，这个有祷告，当然有中国的代表，也有什么、啊、这个日本的代表。可是那个时候在中国啊，这个开大是在这个英国，那在中国呢，这个战事正猛烈的时候，那尼利兄啊面对的什么他们国家的仇敌日本的基督徒啊，那请他祷告。 那我想，如果是约拿来这里祷告啊，就可能说神啊，这个请你这个消灭日本，然后这个让中国赶快的胜利啊，因为中国的人口比较多啊。那可是在这里啊，尼弟兄啊，就非常的站在神的眼光和神的角度啊，献上了下面的祷告。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读这个祷告好不好？好，主掌权，他在掌权，他是万有的主，没有什么能摸着他的权柄。那出去损害主在中国和日本之权益的，乃是属灵的权势。我们不为日本祷告，我们不为中国祷告，但我们为你儿子在中国和日本的权利祷告。我们不责怪任何人，主是你手中的工具，主我们在你的旨意中站住，主粉碎黑暗的国度，求逼迫你的召会，就是逼迫你。好，在这里啊，就启示出一个观念。其实啊，这个各国有许多的征战，有许多的情形啊，都不是什么，都不是这个神的心意啊。神的心意呢，啊，是怎么样？是要得着所有的人啊。所以呢，当我们来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也需要看见，有的时候人拒绝我们的福音，有的时候人啊，这个不太接受福音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个人是火狐的材料啊，这个没有人都得救了，那火狐烧什么东西呢？你是要感觉啊，你要知道，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候，其实啊，是背后那个邪恶的那个属灵的体系，并不是这个人的本身啊抗拒这个福音。那我们需要的是站在神的眼光、神的角度和神的权益中啊，为这个有祷告，而不是啊陷在那个感觉的里面。哎呀，这个唉声叹气或者是一些的抱怨，乃是需要有一个高度。所以在这里啊，尼弟兄的祷告就站在一个神权益的高度啊，为着神的旨意。你想，不管是哪一国被灭掉，那里面啊都有神所创造的人啊，都有神的救恩啊要在那里施行。所以啊，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的。所以啊，唯有神的权益啊得着彰显，这才是神所要的。所以啊，我们需要站在神的旨意中啊，与主一同的往前。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就是啊，这个神啊，这个叫约拿第一次的这个去传扬福音的时候，约拿在他人的观念里啊，非常的抗拒。那这里就说出了啊，神呐、啊、就进来啊，有一些的干预。若神不干预约拿的话，可能约拿真的跑到他斯去了。好，那可能就这个福音呐、啊、就没有下文了。但神为了拯救尼尼微的人呐、啊，所以神进来干预，神也行了许多的神迹，为的就是要使神的福音能够得着一个传扬。阿门。
谢谢主。我想这个约拿是个聪明的人。所以啊，他进到船里啊，第一件事情呢、啊，是要往船的底下跑。跑去以后啊，还躲在那里睡觉。他想啊，也许啊，耶和华找不到他。所以啊，在这过程里面呢、啊，其实他后来啊，当这个风暴开始起来的时候啊，他其实心里相当的清楚，是耶和华来寻找他。所以我想、啊，他也很坦然的、啊、跟着这个问他的水手们啊，回答了所有该回答的事情。所以我想，刚刚文浩弟兄也说到，他相当潇洒的怎么样？被丢下海里去，这个一扑通啊下去以后啊，哎，海水平息了。但是约拿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哎，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处经节。我们来读一下二章的部分，我们弟兄姊妹来对读。我们从一章一节读到十节，二节的部分，二章一节读到二章十节。阿们，弟兄先。投入到了海心，洪流环绕我，你的波涛洪涛都漫过我身。 阿们。在一章的末了的部分，耶和华有一个安排，安排一条鱼吞了这个约拿。到了二章的末了，耶和华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整个过程其实是耶和华的安排。我想约拿也相当的清楚，所以啊，他在被大鱼吞进去之前呢，其实他经过了一些困难。那这些困难呢，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从我们刚刚啊所读过的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在二节的部分说到：“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听了我的声音。”他知道整个作为来自于谁？来自于耶和华。所以啊，他没有例外的，他向着耶和华神有一个呼求。他说二到了三节，他说谁将他投入深渊呢？是耶和华。他说你将我投入深渊，到了海心，甚至于是洪流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哎呀，前面说啊，他信靠的耶和华神是创造沧海和旱地之天上的神。所以啊，这边说到是神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他其实相当清楚，这是神在他身上所施的管教。其实啊，有时候我们也像这样。其实啊，神有许多的困难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啊，我们清楚哦，主啊，是你。我们也知道整个困难啊，整个事情啊，其实就是因着我们跟他有一个关系需要被对付，需要被清理，所以我们才陷到某种的情形里。所以这个约拿也很清楚，他今天啊，其实就是为了要躲避耶和华的面，所以今天才落到现在的这个下场。你看他到了四节继续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除，我仍仰望你的圣殿。他虽然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里，但是啊，我想约拿他认识神，他认识神的慈爱，也认识神啊需要他做些事情，所以他开始向神啊有一个悔改，他开始向神啊有一个祷告，他需要求神啊把他从这个环境里面啊再拯救出来。我想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祷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陷在某种情形里，但是我们却顽梗啊不肯开口。约拿在这边呢，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向着神呐、啊，有诸般的祷告，他这样的祷告，最后啊，神啊，至终能够安排，能够叫这个吩咐鱼把他吐在旱地上。你看约拿在这个海里的情形呢、啊，其实是相当的痛苦。他到了六节说：“我下到海中的山根，地的门栓将我永远拦住。”哎呀，仿佛要死，他在海底啊，我相信他一定是极其的痛苦。但是他仍然仰望他的神，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上来。感谢主。 Amen。 在环境里他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的管教，他也知道最后他可以施怜悯的就是耶和华神。对，所以他在到了八节，那些尊奉虚无不实之神的人离弃主对他们的慈爱，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哎呦，末了有一句说什么？拯救属于耶和华。阿们。是的，拯救属于耶和华。他知道整个过程其实啊是他跟这个耶和华神的一个搏斗。哎呀，仿佛雅各啊跟神的摔跤一样，他到了末了，他向神啊有一个、啊、这个献祭，献上他感谢的祭。他因为知道耶和华神啊必定要拯救他，我也相信他是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经历神与他平安的同在。 Amen。 所以啊，回到我们的纲要，你看在第三大点，约拿的悔改。其实啊，当我们来看啊，这个约拿进到这个大鱼的腹中以后啊，他献上的这个祷告啊看起来相当的奇怪，但是啊你仔细的来看，他其实啊满了对神的认识，也知道他所做的情形啊都是出自于神的手。所以在第一点的地方啊，他说一面约拿似乎因落海而经历了极难中的环境，他从阴间的深处走过，他被神投入深渊，到了海心被大水的洪流环绕，甚至被海草缠绕他的头，下到了海中的山根，进入大鱼的腹中。 但是另外一面他也知道神能够来救他。我们第二小点，我们一同的来宣读。另一面，对，约拿是个有经历的人，他知道怎么样跟神办交涉。然而啊，他却是也同样是一个顽梗的人。他今天为着他的心意，他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心意，所以他今天历经了这样子的一场这个痛苦，也历经了神的拯救。所以其实啊，严格的来看，我们很多时候啊，照着我们自己的感觉，但是啊，跟神的感觉啊，却不能够合拍。那时候我们总觉得说，主啊，你真的是要我这么做吗？我真的是要这样做吗？往往啊，我们啊不是照着神的想法往前，我们总是跟神啊有一个半交涉的心态，想说我先这样走走看，看看神你怎么办。那你知道约拿说，约拿的事例告诉我们，神若是啊定义了他要做的事情，他就会啊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拯救。也许有个过程，但是至终啊，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啊回到他的心意里面。所以在括号二的地方，他说：“人的应景与顽梗，总是需要神借着一些环境来向我们说话，好使我们能呼求他，并回转向他。人的尽头乃是神的起头。”我想约拿若是不能够经历到这样的地步，不能够经历到几乎要死的情形，他很难啊向神再有一个感谢的祭。借着这个感谢的祭，神是信实的，他再一次的吩咐这条大鱼把它怎么样吐在旱地上。哎呀，我不知道约拿的感觉怎么样，从波涛里面进到这个海的山根之后啊，进到鱼腹当中，哎，他可能还搞不清楚他到底在哪里，最后啊出来的时候已经在路上了，而且他还知道他必须要往前。哎呀，这个弟兄还说啊，这个是其实他本来啊想要逃得远远的，但是啊因为神的安排，他还啊多省了300多公里的路。鱼这么一吐啊，其实啊刚刚这个文浩弟兄说，从以色列啊到尼尼微城啊量量大概800多公里，但是啊他吐出来的地方啊，哎，我们查了一下，大概距离尼尼微城啊只剩下500多公里。大家3天3夜其实他也走不了这么远，哎，所以神啊其实用这个像潜水艇一般的把他送到那个地方，告诉他，哎呀，不要再跑了，你只往前去。所以啊这时候啊这个约拿起来以后啊，你看他没有什么话好讲了，所以他直接啊，哎，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我们一同的来读第三章的2节，起来往维尼威大城去，向那城的居民宣告我所要
吩咐你宣告的话。
对，是，所以耶和华的话第二次再来临到他。耶和华的话有没有改变呢？哎呀，没有改变，他始终是这么样子，始终说啊他需要约拿向尼尼威城传扬得救的福音。所以啊他叫谁起来？叫约拿起来，而且要怎么样往尼尼微大城去。去干嘛呢？宣告我所吩咐你要宣告的话。所以啊约拿在这样的职分里面，他我看了、啊、他只得往前，他往前去了以后啊，他到了哪里，他就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要3日才能走完。约拿总算来到了尼尼微，啊，尼尼微城啊是一个大的城，他呀3日才能够走得完。我不大能够理解啊，3天才能走得完，到底是走完里面所有的街道呢，还是把这个全城啊绕过一遍？假如是绕过一遍要3天啊，那就相当的大了，哎。但是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城啊都相当的大。来到这个城，对耶和华来讲啊，对约拿来讲，我们先说约拿。对他来讲，这是一个敌国的城，我来这边要来救他们， 我相信他越走越看到那个城啊，心里越恨，想说啊，我居然来这里就是要叫他们悔改。而且其实你读到后面啊，你知道他其实心里非常明白尼尼微城的人会怎么样，会悔改，而且至终会得救。他就觉得他愈发的不想前进，所以啊，他到了这城啊，只有要三天才能走完。我们一同的来念来读啊，第四节，约拿进城。对，结果约拿只走了几天呢？哎，约拿进去啊，只走了一天。哎呀，约拿，我相信他一进去就想，我走了一天，耶和华，我跟你交代了，我该说的我也说了，哎，就是啊，你们这个四十天后啊，尼尼微啊必要倾覆。所以啊，他连全程都没走完，他只走了一日的路程啊，他就把耶和华的话了说了出去。其实啊，感谢主，我们啊在神的心意里面啊，跟神的工作要配合，就是要起来，就是要前去，就是要前去啊传扬主所吩咐我们所要说的话。不管是尼尼微城也好，不管是哪里也好，感谢主，就着神的眼光来看，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极大的尼尼微城，满了强暴，满了许多的罪恶。但是我们要不要去传呢？要，我们要去传。照着神的心意，我们都需要怎么样起来？我们都需要起来啊，而且要前去，前去啊，将主的福音啊传遍这城。感谢主，我想啊，最近啊都是我们的福音的节期。哎呀，以前呢、啊，我们在看福音的时候啊，都总觉得我们好像没有人脉啊。主啊，今天这个又要福音了，又要邀约人了，我们的人脉啊到底在哪里？但是啊，就着神来讲啊，我们外面有一个怎么样极大的尼尼微城。问题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啊出去接触人，愿不愿意出去啊将每一个人啊带到神的话的面前。我想约拿在这个时候啊，其实跟我们很像。哎呀，约拿如何走了一天而已，我们也如何只跨出一步而已。哎，我们可能只跟我们的街坊邻居说，哎呀，要不要来福音聚会啊？哎，他就说啊，我这个礼拜哈可能不是那么有空。你就说哦，好，那没有关系，嘿，我们就走了。因为啊，我们想我们也传了福音了，我也跟区负责交代了，哎，大区负责看到我也不用什么话好讲了，哎，但是我们却没有注意到神的心意需要我们把这个三日才能走得进的尼尼微城啊都走过一遍。感谢主，主啊，我们实在是有时候啊在这件事上有许多的亏欠。今天啊，约拿的事例啊其实摆在这里，哎呀，他的一日就像是我们的一小步。我们需要更多的警醒，主啊怜悯我们，需要我们啊将这三日能够走进的城都能够在我们的福音的负担里将它完全的走进。 Amen。 神其实啊有一个负担，我们的一同来读夸胡二的第三小点。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对，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阿们。我们去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将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今天诺大的尼尼微城在这边，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看他属于哪一国的，不是看他情形如何的败坏，我们该做的就是前去传扬主的话。好，这个第四点我们也一同的来宣读。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乃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定了你们，要你们前去，并要你们结果子，且要你们的果子长存。
是，我们要前去并且要结果子，而且啊叫我们的果子怎么样长存。这边呢、啊、弟兄特别在注解里面说到这边的去，这边的去啊原文就是指啊离开这里到另外一边去。换句话说啊，我们的前去不是没有行动的，它乃是有一个实质的行动在这里。我们需要离开我们的家前去，我们需要离开我们那栋大厦前去， 我们需要离开我们啊这附近的情形，到哪里去？前去，前去尼尼微城，前去传扬福音。所以这边的前去啊，就说明我们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啊，说出这样的后面的果子啊，不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因着基督生命的充满所造成的好的品性所结的义果，乃是实质上的一个我们为主所结的产生的一个新的得救的信徒。感谢主，因着这样子的结果子，才是神眼中所认为的基督身体的扩增。今天我们都是神的门徒，主啊，真的求你能够更多的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次的传扬，主啊，我们要看到这实在是基督身体的扩增。当一位弟兄姊妹，一位新人受浸进到主的召会里面来的时候，我们要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的主的身体啊又扩大了，每一个肢体的都能够啊借着我们不断的传扬，身体啊就逐渐的扩大，彰显出神的丰富来。 Amen。 所以啊，基督这个大头啊需要有怎么样一个丰满的身体，成为他的配搭和彰显。而这样子的丰满的身体啊，需要我们所有人在负担里一同的前去，前去传扬福音。感谢主，阿们。夸胡二，我们住在主里而有的美德，不能算为基督的扩增。我们在主里所产生的信徒，才是基督具体的扩增。所以基督身体具体的扩增，就是只有一件事，就是出去传，而且啊叫人得救。 Amen。 叫人能够归到主的名里，哎呀，成为主的儿女。 Amen。好，夸胡三，我们一同的来宣读。阿们。是基督的扩增，不是一时的，乃是永远的。需要我们啊在每一个得救的这个圣徒的身上啊花代价，能够啊更多的劳苦。所以这边特别提到的就是在他们的家里啊设立聚会。感谢主。我想最近啊这个福音的节期回头检讨啊，其实每个区啊我们不能说我们都没有得人，哇，其实我们得人的人数啊都相当的多，但是啊真正的留下来的人数啊却不如我们的预期。感谢主，这中间呢、啊、有些事情可能是我们漏掉了，可能啊就是我们的接续上面啊并不是那么的紧密，或者是我们在照顾上面啊没有那么的实际。弟兄在这边啊特别的把这一点提出来，就是啊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今天有没有在一个新人的身上啊花下更多的功夫啊。仔细的想一想，回想我这个受浸的过程啊，其实我这个人啊我也说过，我受浸啊就是因为贪吃所以就受浸了。这个在沈师母家吃了一餐，哎，然后再吃第二餐就觉得不好意思，哎，吃人家的什么，哎，嘴软，哎，人家问你说要不要受浸，不好意思说什么，说不，哎，只好说好，哎，就受浸了。这个受浸归受浸啊，从水里出来啊只觉得哎我做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但至于是什么，有没有圣灵在我里面动工，或者是有没有光照到我啊，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可以说我不是亲主的得救，但是我要说今天啊这个人怎么样得救啊其实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啊他得救了。阿们。当我得救了以后啊，我就啊取得了这个神国的户籍誊本，有了这个户籍誊本啊我就可以怎么样领消费券。哎，是我们消费券都是靠户籍来算的嘛，所以我就有消费券。哎，我不是观光客，我不是来这边商务旅游的。 Amen。 不管怎么样我都属于什么神国的公民啊，既然是神国的公民啊，感谢主，我就有神国一切的权利。但是有权利还不够，我还需要怎么样，要有义务的教育。所以那时候啊这个弟兄啊都很有负担，其实啊那时候我现在回想啊那时候动用的资源还不少。哎，这个姊妹们，这个有弟兄啊早晨啊这个金章弟兄，哎， 年纪也蛮大了，哎，早晨还花费心思陪我晨兴，哎，那时候啊，我这个人还很懒的，7:20才能起床，哎，所以我就跟金昌弟兄约啊，我说7:20我们就起床来晨兴好了，哎，那时候只好一个人的躲在这个房间里面，7:20准时接电话起来晨兴，这样晨兴了半年啊，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果效啊。但是啊，我要说果效渐渐在我们身中啊，在我们身上就有发展出来。同时啊，那时候弟兄啊还不时的约我到家里去啊，哎，有一点点的追求啦。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牌叫做单身弟兄牌啊，哎，那时候就到这个特别到某一个地方去，一群单身的弟兄在那边有追求啊。那时候没有亲子，嘿，所以我们知道一群单身弟兄在那边追求，借着追求，感谢主。我们啊，慢慢的，我原来了解哦，原来什么叫做受浸？为什么我们要称为啊弟兄姊妹，而不是叫兄弟？哎，有不一样的情况，哎，所以这都有圣经的考量 ，Amen。不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叫啊？为什么人家说话的时候我要阿们啊？不是说是的，长官，哎，所以我们其实慢慢的被喂养，我就发现呢、啊，主啊，我的生命啊，就慢慢的长大。借着长大，我就越来越能够啊，感谢主，就越来越能够啊留在这里，越来越能够啊享受基督身体里面的丰富。其实啊，我们区里面弟兄姊妹啊常常跟我讲说，哎呀，俊阳弟兄，有时候啊这个晚上的真理训练的课程啊太难了，我听不懂。我要说啊，我说其实啊我有听不懂一年的时间，我2000年受浸啊，2000年在2月的时候就开始进到真理训练，那时候俊阳弟兄相当的。这个花费心思啊，把我坐在后面那边，但是啊，我完全听不懂，啊，我那时候心里想，我还硕士嘞，但是拿起这个纲要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眼睛发昏，基督耶稣，耶稣基督，丰富丰满啊，这个，然后新路旧路，嘿，我只能说完全听不懂。但是啊，感谢主，我还愿意啊坐在那里啊，慢慢的、啊、听到懂。这个原因啊没有别的，就是有奶爸奶妈坐在我旁边，否则我想我早就浪岗了。有人专特的为着我的情形啊，持续的陪着我，叫我能够在一切的丰富里面啊得着滋养。同样的，我想啊，有许多啊，我们今天得救的弟兄姊妹，他今天可能晚上、啊、没办法来到这样的聚会里面。那你要说，那他周中怎么办呢？周中怎么办呢？我们说啊，也许他有晨兴，很好，我觉得晨兴很好。晨兴呢、啊，我说那是早餐。哎呀，那他有儿童，他有这个小牌啊，小牌很好，小牌我说他是正餐。那主日呢？主日是大餐，哎。但是你不要忘了，他是刚出生的婴儿，他还需要有儿童餐。怎么样给他一个专特的喂养呢？需要我们进到他的家里去，为着他的情形啊，有一个专特的喂养。也许你因着他的情形可以读一读啊，哎，出信造就。你也许为着他的情形呢、啊，可以啊看一看约翰福音。也许你只要跟他讲一篇信息啊，他就这一个月啊都满了供应。但是啊，每个人的情形不同，我们就要需要针对每一个人的情形有更多的经营。所以今天家聚会并不是只有到他家里才是家聚会。若是可能，我建议你还可以、啊、把他约出来，约在哪里？约在你家做家聚会也是家聚会，约在外面这个麦当劳做，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很好的家聚会。总而言之，它是专特性的，为着这个圣徒实际的需要，供应他属灵的话奶，阿们，这就是儿童餐，阿们。好，感谢主。所以啊，我们需要能够在这样的负担里面啊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啊，约拿显然没有这样做。约拿走完这一日啊，他想他事功已了，哎，已经宣告完毕，他就想等着看好戏。但是奇特的事情发生了，我们呢、啊、来读一下。3:5啊到10，请弟兄姊妹我们来对读。弟兄先。
尼尼微人信主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到最小的都穿上麻衣。
这话传到尼尼微王那里，他就从宝座上起来，脱下草服，披上麻
阿们，感谢主，尼尼微城啊，他们的所作所为超乎约拿的想象。约拿在这个对尼尼微城传福音的事上啊，其实他是消极被动的，他没有任何的积极的负担。但是啊，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却是啊，尼尼微城对于神的救恩啊，有如此热切的回应，以至于怎么样，个个披麻蒙灰悔改，连牲畜都要披麻。哎，这个是在3章8节说的，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不仅披上麻布啊，而且啊都不能喝水，也不能够吃什么。他们呐、啊、是极其的悔改。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他们如何能够这么信服神？他们是外邦人，显然呐、啊、听过耶和华莫大的作为，因为啊以色列国就在他们的附近。他们一定啊东听听，哎呦，原来今天耶和华又做了什么？哎，听听，哎呦，那天耶和华又做了什么？所以啊，他们今天当这个、啊、约拿来到这城啊，在街上喊的时候啊，没有被抓起来，他没有被尼尼微城王抓起来。尼尼微城王说：“哎，这个是以色列人啊，怎么来我们城中说我们要覆灭了？这个啊，一定有这个扰乱公共安全的问题，对不对？”可能是啊敌国派来的间谍，但是啊他们却没有这么想。圣经只有简单的说他们怎么样，尼尼微城信服神。感谢主，今天我们去啊做家聚会做喂养，没有别的，就是要叫人能够信服神，要将神啊供应到他的里面，叫他能够啊知罪自责，叫他能够在深处啊有一个良心的感觉，叫他能够悔改，叫他能够悔改到神的面前。哦，主啊，真的是看见我们在未得救之前其实都是罪人。所以啊，今天尼尼微城他今天有这样的情形，我想他一定是听到许多关于耶和华的事情。所以我想我们的负担在于这里，今天我们不仅是去传扬福音，我们还要更多的去说福音，我们更要多、啊、把我们所做的见证、啊、向众人表明。也许这个人、啊、今天没办法得救，但是啊，有一天他会想起他所听见的这个见证，他会说：“哦，原来耶和华神是如此行。”当有警告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下一次某人在说：“哎呀，你要受尽得救啊！”他心里就想到：“哎呀，30年前谁跟他说过了某一些话？”他就说：“他信服神，他愿意受尽得救。”小看我们的传扬，也不要看那、啊、尼尼微人的光景。也许他们、啊、不是我们所欣赏的人，但是我们要说、啊、我们的欣赏够不上神的标准。神有他的心意，我们要做的只是照着神的心意往前去。所以感谢主，叫我们、啊、在这岁末的时候、啊、加重我们里面的负担。今天我们不仅要去传扬福音，我们还需要能够来喂养人，叫基督的身体、啊、得以扩增。感谢主，阿们。所以啊，我们一同的来看啊，这个夸胡四的部分。王甚至发出通告，使百姓和所有的牛羊，阿们。所以夸胡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转入光中，从撒旦权相转向神，又因信入我得蒙赦罪，并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接下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这边说，我们是怎样的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又是怎样离弃了偶像转向神，来服侍又活又真的神。感谢主，今天我们每一次的传扬，每一次的喂养，就是叫人能够从神那里得着基业，以基督作为他的至宝，成为他这一生的基业。另外他若是能够起来服侍神，感谢主，这就是我们、啊、更进一步的服侍，叫人都能够、啊、人人都能够起来服侍这个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啊，末了神后悔了，他不降灾祸与尼尼微城，因为耶和华神查看尼尼微人的真心悔改，就后悔，不再降灾祸与他们。 花无二，我们一同的来宣读。
后只管去，我们需要在这个负担里面啊，好像这个神的心意一样，是只管去。好，我觉得这一段很特别。好，这个弟兄姊妹，你们读完之后，你觉得到底是谁在传福音呢？是约拿传，还是尼尼微王传福音呢？啊，是约拿这只说了一句话，是什么？没有负担，说再等40日，这城必请复了。好，就回家了。好，但是倒是这个尼尼微王非常的有负担，立刻怎么样？召聚这个大臣，发出通告，发出这个福音收割聚会的通袭。哈，这个时候呢，全国全城上下怎么样？披麻蒙灰悔改啊，预备好你们啊，准备啊，这个向神啊，这个有祷告啊，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你就发现呢、啊，好像啊，在这里啊，这个约拿不是很有负担，但是神呢、啊，却能够兴起啊，这个尼尼微王啊，非常的有负担的前去啊，与主配合。好，你知道这个反应很特别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当撒玛，我们应该啊，这个听到了神的救恩呢、啊，应该有这样一个好，而不是像约拿这样、啊、好，这个没有这个迫切的负担。你看、啊，当撒玛利亚妇人呐、啊。他一得着的救恩的时候，他就立刻丢下他的水罐子，跑到城里去怎么样宣告，对众人说什么？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好，这个时候啊，就产生了一个什么，一个跟尼尼微一样的效应，什么？全城的人怎么样？就跑出去啊，跟着他什么？要看主耶稣啊！最后啊，都得救了。说现在我们得救啊，不再是因为你的话，也是我们亲眼看见了。你知道啊，这个、啊、我们应当啊，对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就是只管去，而且是什么？大声的在灵里啊，有负担的宣告啊！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啊！若是我们带着这个负担去，你看啊，主要做大事啊！完全啊，福音啊，就是在于一个我们的负担和我们的灵啊，能不能够出去？若我们的负担出去了，我们的灵出去了，有的时候其实这个人生的奥秘讲错了。好，有的时候这个好像这个真理也搞不太清楚，其实都没有关系，人都会得救，因为啊你在灵里有负担啊。若是你没有负担啊，你看啊，这个连外邦的王啊，神都要兴起来啊，传扬福音啊，他都要发出通告啊，全城人都要悔改，你就知道神啊实在有一个迫切的。要啊，把他的福音广传于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只管去，能力就展开啊！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预备好。我常跟弟兄姊妹说啊，你只要开口啊，其实只有两个结果，就第一个他受尽嘛，他接受就受尽；第二个什么，他就没受尽嘛，啊，就这么简单。可是你不开口呢，他一定不会受尽的。所以你只要什么，只要开口传，你不要担心啊，这个。命不够啊，担心这个真理不熟，你只要开口讲，讲完讲不好，自然会有人啊在负担中啊帮你接上去啊，在身体中啊，你就知道神要在这边做大事。我们需要啊是带着一个负担前去啊，带人得救，并且啊在这个负担中继续的喂养他们。好，这个是一个。那等到啊这个，你看、啊、这个反应很好，就是什么？就是全程都你知道这个不能分辨左右手有几万。12万，后面还会讲到这个尼尼微城里面啊，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大概就是2岁以前啊，不知道左边还是左脚还是右脚，大概2岁以后就是可以，你知道这个光儿童就这么12万，你知道这个，哇，这个城不少人啊都悔改了，哇，那这个一下子这个成长率可以破好几百啊，你知道我们的反应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今天一个收割聚会200人受尽得救，弟兄姊妹我们会怎么反应？哈利路亚，蛮有负担，对不对？这个狂喜啊，这个从来没有这样过。你知道12万人，如果整个全城都得救，如果全北欧都得救啊，我看我们这个不晓得该怎么办。这个哈，啊，这个实在太好了啊！应该我们这是我们的目标，福音化北投。好，那可是约拿的反应很奇怪，他好像觉得这个跟他没关系啊。那我们读完之后，你就发现这第四章啊很特别。其实啊，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弟兄姊妹，我们待会来读第四章哈，我们先读1到9节。好，这个约拿对这个福音的行动啊，大有斩获之后的反应哈。我们请弟兄们来先读哈。约拿对这事
大大不悦，并且发怒，
他就祷。 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理吗？”
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
好，我们先停到这边哈。啊，这里其实就是，我是觉得约拿书如果啊，这个约拿是非常与神示意的，大概第三章就可以结束了。像比如说我们的福音传得很好，就说哎，我们昨天的福音收割受尽了30人，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大概就可以作为这个结束。那如果约拿书啊，约拿是一个与神示意的人啊，他就应该说感谢主，神的怜悯怎么样扩展到外邦人的尼尼微啊，所以他们全城人都得救了啊，赞美耶和华的救恩，好就可以结束了。可是就奇怪了，这个来到这里的第四章啊，就觉得好像是多余的。他记载了一件事，就是耶和华这个约拿、啊、对神啊的作为，对神的救恩啊非常的不满，而且什么大大的不悦，向神发怒。啊，这个发完怒还可以跟神祷告啊！这个祷告里面非常的不合逻辑，是神有恩典、有怜悯、有慈爱，但是呢，你不降灾，我就逃到他实去。这个好像这个完全的是啊不合逻辑的事情。那这个神也很特别啊，他最后说，干脆怎么样？你既然救了他们，就表示什么？有点说你要救他还是要救我？救了他们就不要我，我就是啊，只能选一个。那现在就是你把我取去好了，啊，我就死了算了，我死了比活着还好。这个非常。啊、这个不能接受的一个反应、啊、那但是耶和华神、啊、非常的有耐心、啊、还问他说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啊、你看如果你敢跟神这样祷告、啊啊、我就觉得 很难想象、啊、神竟然还说什么你这样发怒合理吗、啊、这个约拿没有这句话没有说还很负气，连话吵架到最后不想讲话就离家出走，所以怎么样就出城，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而且搭了一座棚，好干嘛？看这个到底啊神40天他还是不太相信，看这个尼尼微城啊会不会啊因着他的神会不会因着约拿的生气啊哎回心转意，最后啊怎么样再后悔把尼尼微灭掉，他可能有这个想法，所以搭了一座棚啊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所以他表示啊他对这个神的救恩啊不太能够接受，怎么会啊这个怎么会这么有功效呢？他可能想说啊传一传大概一两个受尽，反正没关系，这个神大部分人都是恶的，神看啊不超过50个义人神还是要毁灭所多嘛，所以可能啊这个时候神还是啊这个哎想不到全城的人都悔改，这个得救率100%啊，好像完全的没有立足点啊，跟神在讨价还价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他就有一种的感觉啊。实际上我们也常常会经历到，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见得这么的有负担的传福音，或者有的时候我们锁定了某些我们认为可能会得救的对象，所以我们呢、啊、好好的接触他，而且刻意的制造很多机会去怎么样这个跟他有交这个接触的机会啊，然后名单上已经啊老早就把他写上去啊，就为他祷告了好久，就你发现很奇怪，后来来的都不是他们，来的得救都不是他们。我想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啊，那些没有想到的人竟然会受尽得救，忽然这个顺手邀一个这个他就来了，来了之后呢，这个本来觉得想要得救的没受尽，他竟然说很好很感动啊，就流泪就得救了。那你就知道弟兄姊妹，我是觉得是啊，我们需要是一个祷告的人，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啊，神其实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畅通的管道，神要做什么事就可以借着我们把这个圣灵的水流啊流出去，而不是啊我们不在于我们的定义，也不在于我们的奔跑，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但若我们不是一个与神连结啊，与神是一的人，我们就很难啊把那个福音的能力，把那个神正的那个旨意啊流向到这个朋友的中间。所以啊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与神连结的生活，与神啊相调的生活。那在这里啊约拿啊就是一个在这里跟神的心意相反的人，所以神在这里啊就必须啊再教育他，这个大鱼的教育啊还转过观念，让他有行动去，但是没有负担。那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啊，知道教会要带领传福音，可是我们缺乏一种什么负担？你知道要做事啊，列名列了没？列了，可是你没有负担啊，你需要再被神啊转观念啊，因为神要万人得救，神的负担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也需要与神的负担是一，所以啊，神就需要借着一些的环境、一些的情形啊，再一次的向我们说话，使神的心意啊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啊，神啊，这个非常的有这个顾惜啊，这个、啊、就怎么样呢？他就、啊、这个安排了一棵蓖麻树啊，这个啊长起来，而且这个长起来高过这个约拿的头，这个约拿就住在这个树荫下，就觉得啊，这个非常的凉爽，因为中东一带太阳都很大，这个啊 吹着凉风，觉得啊很高兴，然后就觉得很开心。这个开心之后就很喜乐啊，就不再向神抱怨什么。就隔一天早上怎么样，神就叫一个虫子去把这个病马怎么样咬死了。咬死之后怎么样，还这个炎热的东风啊，像焚风一样，哇、哦，一直吹它。它又没有这个树荫遮，又吹的风呢，如果凉一点还好，吹得很热的这个东风啊，吹得它怎么样发昏。它发昏之后怎么样，它又想要死了。啊，这个他就知道这一定是神做的。当初的大鱼的事情啊，他应该知道这一定是神兴起的环境。他又跟神祷告说什么？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好，你就知道那神就说啊，你对因为这颗蓖麻发怒合理吗？啊，那现在说什么？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合理的。好，这个约拿啊非常的有个性啊。啊，这个神也非常的有意思。那也就是说啊，你看这一棵蓖麻树对当时的约拿的需要、啊、来讲啊，都是有用的。所以啊，这个你因为一棵树这个死了，你都会这个很怜惜它。那今天的尼尼微这么多的人，若是被神得着了，他们可能里面出一个很多建造的材料啊，那你到底觉得蓖麻树你都会觉得怜惜，何况神更要怎么样怜惜这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啊。所以神就用这个来教育这个约拿。那后来这个你就发现这个啊整个的过程啊这个记载啊就停在这个地方。你就发现好像这一章的里面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神需要啊这个来借着这个来教育这个约拿。所以在这里啊，你就发现啊，我们读到第四页的这个终点二的这个第三括弧三号，你就知道神再度的问约拿，如此合理吗？约拿啊竟反驳他说他是合理的。你就看见啊，这段就启示我们啊，海浪啊顺服神，大鱼顺服神，日头顺服神，那个虫子东风啊都顺服神。那在这里就是有一个约拿，他就觉得他这样做是合理的，神那样做是不合理的。只是他可能没有讲反驳神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他认为他是合理的嘛。啊，所以你就知道这是啊我们的一个情形，就是我们人堕落后啊就不能顺服神，天性啊是悖逆的，这样的不服啊是拦阻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的最大障碍，也影响到神国度在地上的掌权啊。当神当教会在这里啊兴起一个负担，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观念。那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操练一件事，就是跟上神的负担，顺服神在召会中的带领。当你投身这个水里的时候，你就发现第一个蒙拯救的，第一个被点活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都需要祷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祷告哈。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神能够得着我们啊，都是一个、啊、与神心意合拍的人。
阿门。拿书啊，其实它故事的结构非常的简单，就是神差遣一个伸言者叫约拿，要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啊。但是因为他知道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是他的仇人啊，我的仇人怎么可以得救呢？啊，所以有的人为着陈进兴得救很过不去。这个坏的人怎么可以得救呢？那像我们有时候这个儿童活力牌啊，要训练孩子们要对人有负担啊，结果有时候孩子就开始写了几号几号，妈妈就会问他，哎，怎么有一个号码跳过去呢？那个人是我们班最调皮最坏的啊，他不能信耶稣，他太坏了。父母都会跟他说，哦，越是这么坏的人越需要耶稣，所以还是要为他祷告啊。所以我想约拿他实在有一些很奇特的观念，因为他太爱国了，而且我想他应该预知到将来亚述帝国越强盛啊，这个一定会把这个北国的以色列国就他的祖国给灭掉。所以约拿完全活在人的境界里，活在这个爱国主义的思想里。但是感谢神，我们的神有丰盛的慈爱，他是满了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我们是不是请弟兄姊妹，我们把约拿书四章的第二节的中间，从我知道到有丰盛的慈爱，我们一起读一遍。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阿们。我想我们的神啊有丰盛的慈爱。那整个约拿书读下来，我想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负担，就是要竖兴起传福音啊。这个结语啊，我们先来读一下哈，结语的第一啊，在第七大点， 今天这世代有没有看到，如同当时的尼尼微城，充满诡诈、强暴和淫乱，我们理当竭力传扬福音，
拯救灵魂，以福音养
生。阿们。而且我们特别读这个约拿的约拿书的时候，发现很特别啊、哦。神说到人呐、啊，也说到牲畜。你有没有读出来？这个第十一节、十二节，我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哈。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右手和左手的有12万多人，牲畜，我岂能不怜惜呢？
这里啊，神特别提到呢，不光有人，还有牲畜，神连牲畜啊都怜惜啊。那我想神会这么说啊，跟前面有关，到最后啊，不光人要悔改，这个王啊下的这个命令啊，连牲畜都要悔改。啊，我现在看到有时候天气冷啊，有些人出来遛狗的时候都帮狗狗穿衣服啊，当时就狗狗穿衣服，因为什么要披麻啊？为什么狗狗要悔改啊？牛羊牲畜要悔改。那李弟兄在讲到这个生命读经的时候，李弟兄说啊，人啊一悔改就什么呢？呼求神，就哦，耶和华拯救我们，不要毁灭我们啊，耶和华拯救我们。那这个狗呢就汪汪汪，羊也在那边叫啊。那在神眼中这就是悔改。那为什么会叫呢？因为它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所以就一直叫啊。那这在神眼中听到也是悔改啊。所以感谢主，这个神啊，啊，这个对人对牲畜满了怜惜，本来要毁灭，后来不毁灭是什么？他们接受了福音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代的末了，我们需要有负担去传扬福音啊。你看约拿不是这么有负担，随便说说人都得救。当然我不是说你不要有负担啊，我们要有负担，但即便有时候你好像来不及。感谢主，无论得时不得时，你只要稍微一传，你发现哎呦，有时候果效啊竟然这么大啊。我说啊，约拿就像什么，把一颗小石头丢到河里面，没想到哇，一颗炸弹爆炸了，哇，怎么效果这么好呢？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感谢主，我们只要肯传福音，就有人会接受。这个所有这个在职场上都知道，有卖的就有买的，你只要敢卖就一定有人买啊！不管你那个东西是真的假的，那何况我们是真的啊，而且我们所给人的是最真实的，是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提起负担来啊，要走三日的路程跟人来传扬福音。好，那最末了我想有一段负担的话，就是第三点，神怜惜外邦最邪恶的城。刮胡三，我们一起来读，只要是人，神都要救。至于得救之后生命成长的情形如何，一面在于神的怜悯，另一面也在于信徒对基督的追求，千万不要为人设限。好，我们写这个点是因为刮胡二那里有一个背景，就是在约拿之后呢，没想到这个亚述啊，这尼尼微城呢又远离了神，甚至背叛神啊。所以尼尼微城的悔改啊，就像早晨的云雾啊，还有树上的甘露，不能持久。但是即便如此，你还得去传扬福音啊。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们去年得了好多人也没有用啊，你看我们人数也没增加，还不是老面孔。哎呀，所以哎呀，算了算了，传福音有什么用？不，他能不能留下来有很多的讲究，但是你只要不传就没有人得救啊。你传了之后为他祷告再喂养，值啊，是出自量。哦，所以啊，如果是在那个区，我就说那去年就得救的人太少了嘛，才得12个，也许第13个，那第13个就留下来了。他们啊不是不穿鞋子，是没鞋子穿，晓不晓这意思？所以你的想法要积极啊，我们要大这个要蛮有负担去传扬福音，福音要尽力的传啊。那得来的人呢，你要尽量的去喂养。那最近我想我们好多弟兄姊妹被37会所激励啊，这个虽然他们是在一个危机的情形里面啊，所以柯弟兄下午跟我们说啊，没想到他们在加护病房啊急救的过程中竟然还能够激励好多人啊，感谢主啊，我们实在是被激励。
那慢慢我就想到，的确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你要知道，主啊要离地升天的时候给门徒们最后的嘱咐是什么呢？不是说好好聚会，要好好爱主，但这个都需要。主说什么呢？你们要去聚会啊，不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你要知道，一个教会它再丰富再好，当它在福音的事上失职的，在神的眼中你就是一个失职的教会，你就失去了当初主设立教会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最重要的侍奉是什么呢？传扬福音，传扬福音。你说那传福音吗？要喂养，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提。那你有没有从你实际的经历中发现，只要你的区没有新人加进来，三个月就老旧了，三年就变老人院了。对，有时候连讲话都懒得讲，那讲那见证我都听过了啊、哦！你在一个三年都没有新人的区里，你会讲你得救的见证吗？那没有观众演员怎么会起劲呢？知道这意思？我一直说，但是很特别哇！有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呀，要不要讲一讲得救的见证？”啊，讲过好几次，他没有听过啊，他也没有听过哦，赶快再讲一遍！哇，弟兄姊妹听起来都很有味道，为什么？因为有新人啊。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教会啊，一定要以传福音为最主要的责任。我们后面这一句话是什么呢？以得人为导向啊，以得人为导向。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呢，最主要的使命就是要得人啊。真的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区里面啊，再丰富啊，有时候真的身影的再丰富，没有新人，我们在满足当中仍然有一丝的叹息啊。但是只要有新人来，这很奇怪，好像讲的不怎么样，但是还是很喜乐啊。为什么？因为有新人。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是新人坐在这里，我们要谢谢你啊，你让我们很喜乐啊。那真的我们看到新人，我们里头就满了盼望。慢慢你会发现，其实在教会中你做很多事，慢慢你那个劲儿会失去，味道会失去。但是有两个点啊，你每次啊你都不会觉得没味道，一个就是你生命的长进，另外一个就是啊看见有属灵的后代。哎呀，你看见有属灵的后代你就非常的高兴啊。你有没有爷爷奶奶每次看到孙子多高兴啊？哦，有时候好久没看到就会打电话，好吗？啊，什么时候来看我啊？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孙子，他就看到后代的后代。哎呀，他整个人就活过来了啊，钱也掏出来了。所以啊，为什么爷爷啊奶奶都特别疼孙子？因为他看到后代的后代啊，哦，钱给出去都很高兴啊。他不会说哦这浪费啊，这个是偷贼，他不会啊，他觉得高兴。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要对人蛮有负担。好，我们把这个阿拉伯数字一啊，这个提前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神愿意万人得救，这个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啊，哦，你不要说就是一万个，不，在原文是什么呢？欧美所有的人啊，哦，所以弟兄姊妹，我讲完了，信息还没结束，最后的信息就是你要做见证啊，你已过怎么得人啊，来回应这个我们追求的约拿书啊。好，第二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要救一切信的人， everyone， 只要是人都要救啊。好，还有第三处经节。好，叫一切信入他的，也是每一个，感谢主 ，everyone， 每一个。所以我们要对传福扬福音要满了负担。好，那接着啊，最后这一处经节就说到栽种浇灌得来的人，你要有负担去喂养。好， 那我想这是两面，一个你要对人得救有负担，没有人得救你怎么去喂养？那有人得救了，你要发现有些人他真的特别有心啊，像感谢主，他虽然是硕士啊，听一年啊，这个但听不懂还能坐下来，我看这是不错的啊，这是这个 A 段班的学生啊 ，A 段班非常的好。那我们传福音都知道，有些人他不是那么有心，所以呢，你一定要大量的得人，也许十个当中有五六个有心，感谢赞美主。那对这一班有心的，我们就要竭力的来喂养。那我想我分享一下今天早上跟弟兄们说的，就在喂养人的事上啊，我们今天早上摸着那一个事例，就是苏念的妇人啊，童子不是死去了吗？后来啊，找到了这个神人以利沙啊，这个以利沙知道事态严重，就什么呢？就啊，叫基哈西来把这一根杖啊拿去放在孩子那边啊。那我想以利沙不是一个，他不是糊弄这一件事，不是随便应付的，他把那一根杖啊，要这个基哈西带去啊，那一根杖啊，其实就是他的装备，你要晓得啊，这是他的丰富啊，就带过去。我在想，以利沙也许在他的判断里，甚至在他以往的事例中，这一根杖去摆在童子旁边，大概童子就活过来了啊。但是这一次发现，去没有用，所以呢，怎么办呢？要亲自去啊。所以我就说啊，有时候你一本属灵书报给这个久不聚会的弟兄啊，他不见得来聚会。有时候主日完，哦，这边信息很好啊，一片 CD 送过去，他来聚会了，账送过去活过来了。但不见得每一个人，你账拿过去，他都会活过来。那若是没有活过来怎么办？你就要亲自前去，到他家里去。好，那接着就说到以利沙进到童子的家里做什么事呢？他就把这个童子摆在他啊睡过的床上。而且在那个房间里只有他和那个童子，他就开始向神祷告。所以你知道他的祷告是什么呢？专特的为这个童子祷告。哎呀，我就记得这个以往我们在二区配搭的时候，龙兄在外交部上班很忙啊，这个有时候还没到会所啊，就打电话给我，中旺，我们今天晚上去看望谁啊？你有没有想到啊？我说龙兄，你有没有什么负担？他说啊，看望两三个人啊。我现在在车上为他们祷告啊，我想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祷告。那祷告完之后，你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接着就伏在孩子的身上，那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说啊，专特的喂养。你有没有办法一次对好多个人，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这没办法，只能一对一。所以在这里你就知道，在喂养人的事上，你要有专特的喂养，为着他好好的祷告，以免我们大量的得人，得来之后我们大量的去喂养啊。那有的弟兄姊妹说不会啊，我们都不会。其实我刚来社会的时候我也不会啊，对，我以前在学是会，可是碰到都是在职啊，我一来这边就服侍在职，我也不会啊，那就操练嘛。所以我一直讲什么叫老练，老是练就老练啊。你说你不老练，你老是不练就不老练啊。这一次做不好，两次做不好啊，你再去祷告嘛。这个以利沙不是说做这么一次孩子就活过来啊，结果啊圣经上说啊，这个孩子就渐渐温暖起来。我们有时候做家聚会就这样啊，不是说一次家聚会他下次就来聚会了，马上对主日有贡献啊，没有啦，就是去从他脸上发现他脸会笑了啊，跟我们说话的腔调比较亲切的，这叫做啊从冰冷变作有一点温度啊，慢慢暖和了，暖和了啊，下礼拜还可以来，感谢主。那你看以利沙也是这样啊，慢慢暖和起来，但还没有醒过来哦。所以呢，以利沙又什么呢？又在房间里啊走了一圈，走一圈看，继续祷告哈、啊。下次啊去家具要做什么？继续祷告啊。祷告完之后，再什么伏在他身上，其实也是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就是啊。你要继续的喂养，而且是专特的喂养。所以我在说要得人，大量的得人，你不得人你的区就老旧了啊，不要让你的区变老人院啊，要让它变青年军啊，这区啊非常的火热啊。但是人得救之后要喂养，只有你看他在伏在他上面的时候，最后就打了七个喷嚏，就啊啾啊啾啊啾这样，就从 温暖过来是有生命的迹象，然后打了七个喷嚏啊，就有生命的活动，到最后眼睛就睁开了，就这就我们做家聚会啊，所以看完一段时间，哎，他就活过来了啊，就来聚会了。所以我巴瓦弟兄姊妹，我们尽管去得人，得来的人，我们就尽力的去喂养啊。那至于你说，哎呀，养了有时候他也不见得来啊。第四处经节，我们一起来读林前三章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来，我们请弟兄们念一遍：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姊妹们，
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
所以人，我们尽管去得，得了之后就是栽种、浇灌。至于他长得怎样，我想一面神会给他有这个追求的心。好，那最后整个约拿的书信啊，就结束到啊，我们刚所说的就是神对约拿的解释啊。那最后我们就补充了一个点，就是约拿经过神耐心的教育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成见，他完全认识了神的美意，所以他就不再说什么。不然照约拿的个性啊，这一哭二闹三上吊啊，真的啊不高兴就说要死要活这样。好，那后面他没有反应就代表什么？他完全的顺服了啊。那多少时候我们刚硬的心与偏执的成见需要神耐心的对我们的心说话，好使我们完全的降服。那当然圣经会有这一卷书有蛮甜美的两个点。第一个，这就说到福音要传给我们外邦人，所以今天我们都是住在尼尼微城里面，感谢主，我们都听了和平的福音，我们得救了。还有当然约拿的事例就预表基督留在地心里三日三夜，然后从死人中复活。好，最后我们把这结语的三个点我们念一遍。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补充本844首，补充本844首。我是个新约福音祭司。我们请琴先为我们弹副歌。我们一同站起来唱好不好？
我是个新约福音祭司，但罪人归神是我天职，安家去寻访平安之词，神圣灵永留不止，传扬福音求罪人，当作福音无限给神，天上都因此喜乐欢喜，我神也喜悦满心。很荣耀这样的工作，使我天天心有火，很美妙这样的生活，使我常常皆心过。我是个新约福音祭司，带领人归神劳苦不辞，使人能甘心献上自己，真诚的人主神心意，宣扬基督供应人，今天教导成全人，只等到将人在基督里成熟地献上给神。很荣耀这样的工作，使我天天心有火，很美妙这样的生活，使我常常皆辛苦。
唱副歌。
很荣耀这样的工作，使我天天心有火，很美妙这样的生活，使我常常皆辛苦。
好，这首诗歌的副歌很特别，他说何荣耀这样的工作，使我天天心又活。请记得工作，我们都不大喜欢讲工作，但是他说这样的工作 使我天天心又活。什么样的工作使你天天心又活？做新约福音的祭司。当你去传扬福音，一面看这是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却是让我们活命的工作，使你天天心又活。好好和美妙，这样的生活使我常常觉醒。这里似乎是工作，它又是生活；似乎是生活，它又是工作。我请问你，约拿他领受的是什么？工作。但是啊，他逃避了这个工作。当他逃避了这个工作，他连活都活不下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让你的生活能够美妙吗？你需要过这样的工作，你需要一同与主来同工。我们把副歌再唱两遍好吧。很荣耀这样的工作，使我天天心有火，很美妙这样的生活，使我常常天心过。很荣耀这样的工作，使我天天心有火，很美妙这样的生活，使我天常天心过。好，这一段日子主实在向我们说应时的话。已过说到以利沙啊，在之前就说到以利亚。我想每一个人物对我们都是一个加强。今天啊，看起来这个约拿不是很奇怪的一个伸言者啊。无论如何，正面或负面，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提醒。那约拿算不上正面啊，不知道哈。但是无论如何，你要看见起码对37会所是一个提醒。我们也要跟约拿一样经历起死回生了。好，我想这一段日子神实在向我们说话。那我们现在啊，我们有大概有25分钟的时间，我们7:50有财务报告。